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几年前，我带了一个团队到东北这样一个地方啊，做培训的工作。感谢主，那一次在东北培训，其实他们当中有几有一部分是朝鲜族的基督的中国人哈。我们那一次的教导非常好，感谢主。结束以后，他们牧师跟他们团队说，我们领受太好了，我们要向张牧师跟团队谢谢。所以说还留一天要干什么，要带我们去长白山天池，要去看很漂亮的天池啊。诶，那个我从小在台湾那个地理，哇，那是很漂亮的地方啊，我特别特别高兴。我们其实很早就起来了，那我们就出发，坐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了。你知道从那个山脚下要到上面看天池啊，要经过五个关卡，为什么人太多，不知道几万人，然后要上去，然后去等，等到有车子送到第二阶段，还要下去，然后再排队，然后带到第三阶段，然后到第四阶段，然后到最后还有，就是说坐那个什么呢？吉普车，然后呜再上去。你知道几万人，大家都想牵着先走。到第三到第四的时候呢，哇，那个夹门一开啊，人像潮水般呼就往前冲。当时基隆长老在我旁边，还有在旁边有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冲的速度哈，很容易跌倒，而我们的基隆长老就跌倒。当时如果没有我跟那一位弟兄站在他的旁边，马上把他拉起来，我跟你讲，今天基隆长老不能坐在这里做礼拜。大家冲着要往前去，盼望早一点到。我想那是人的天性啊。但是奇怪，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在这里，不是那个，你注意听。基督徒来做礼拜哈，总是往后坐，前面的让空空的，前面干什么？你们比较有恩高的到前面去坐吧，我们是很谦卑的人坐后面。对不起，坐在后面不是谦卑，坐在后面是懒惰，总是觉得说我离神远一点好。我告诉你，有一天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你离远了就没了，敬拜神要往前冲了。你如果敬拜神就往后走，我告诉你哈，你看不见的恩高从这里往后往前走，你是什么？你收到人家不要的，你所领受是人家剩余给你的，你要不要？请问你去吃饭吃菜的时候，你被请客去的时候，人家吃剩的给你，你要不要？诶，奇怪了，但是我们来教会要领受神的恩典，要敬拜神，就主啊，我跟你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那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是不对的观念。难怪我们弟兄姊妹来做礼拜又来一样，回去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那是没有意义的。每一次到敬拜来敬拜，你有没有期待你要在这里得什么？你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你说主，我今天来就是要得着你，有没有？如果你的生命来一样，回去也差不多，不要来了，因为没有意义，你只是挂个名坐在这里而已，你坐一百年都没有用。但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就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这些话，其实我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有一点重哦，有一点重， 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真的愿意要敬拜你。主，我们不愿意在这里空坐着，我不愿意在这里好像是例行公事做一下，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走一回而已。主，你从天上在看着我们，其实你不是从天上看，你其实就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像空气，我们一直几秒钟就在呼吸空气，但是不知道我们有空气进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直到有一天，如果我们呼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我们才紧张。主啊，帮助我们常常时时刻刻的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主你所祝福、你所爱的孩子。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盼望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能够建立我们跟主有更好的连结。愿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摸着我们每一位，也求你洁净你的仆人，洁净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领受甘甜，蒙恩得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要来读圣经，诗篇第22篇。这一篇诗篇哈很有名，但是很有意思，也不好读，我们求主帮助。诗篇22篇，如果翻到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其他隔壁还没有翻到的。诗篇22篇有没有？诗篇22篇，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31节。诗篇22篇，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但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离近了我，没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的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们将比较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污。耶和华，求你不要，我救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浅泪，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自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下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阿门。哇，非常好。哇，我们集体念圣经真的很好啊，太好了。那种声音有像浪水一般的声音啊，非常好。感谢主。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当我们把诗篇二十二篇念完的时候，我们多么的需要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求主帮助，让你的仆人能够开口讲明这一段经文的意义，也帮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蒙你悦纳，也让我们离开这里是饱饱足足的，灵里面充盛，在主你的爱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篇诗篇的作者署名是大卫，大卫王。如果这篇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或者是他吩咐他的下属为他写的，那这篇诗篇离耶稣的时代大概1000年，那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超过3000年。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篇诗篇你如果好好读的时候，这里虽然有31节，但是其实刚好可以分作两部分，从第一节到第21节，这是前部前半部。前半部是什么呢？是作者好像是被打得好痛苦，被攻击得好厉害，而且呢他里衣外衣都被拿去针灸了，而且呢不但这个样子，他整个生命呢都活在痛苦跟挣扎，而且在被攻击的里面。很多人都在论圣经以后说，哇，竟然有人受苦受折磨被攻击到这个样子。很多圣经学者跟我一样，如果这是大卫王写的，肯定不是在写他。为什么？他虽然面对很大的痛苦跟攻击，他也有他的岳父追杀他，但是没有像这个这么厉害。在这里写的好厉害，公牛围着他要把他蒸死，而且呢脱他的外衣把他骨头打烂。那如果这个不是，这是在写谁啊？ 好多圣经学者跟我一样，当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段圣经是在描述在不久以后，有一位受苦神的仆人叫做弥赛亚，叫做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为了拯救人类的生命，为了拯救让我们可以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所要遭受的痛苦就是这个。所以这段圣经，很多基督徒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是一段在描述或者在说预言未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痛苦、挣扎，甚至被钉在十字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观念，你会发现这段圣经不是在描述一个人而已，这在描述什么呢？描述那一位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所要承担的那种痛，所要为我们人类承担的罪所带出来的刑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在一节一节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就是如此。请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起码有几十处的地方在描述我们所侍奉的神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惩罚，所要面对的苦难，所要面对的征战是什么。所以换一句话说，这段圣经其实是在预先表达神要让他的儿子来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帮助就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节一节来看，我就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请你不要把圣经关掉啊。22篇的第一节第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过圣经的，你有没有发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这样哀嚎过，那一位是谁？这主耶稣。诶，奇怪，耶稣怎么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在什么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早上九点钟被罗马兵丁压着扛着十字架到哥哥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坡上面被钉十字架。当他被钉十字架，从早上九点钟，当然很多人就在笑他，我们等一下会读，大概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天哇，没有太阳，昏天暗地的，整个世界笼罩在黑暗跟恐惧的里面。那个时候耶稣就突然大喊，耶稣他喊的时候，他喊的话，他不是讲中国话，他也不是讲英语，他也不是讲其他的话，他讲他的母语，他的母语是希伯来文的一种方言，叫做亚兰语。而我们圣经里面把它写出来的时候，用中文把它写出来，这个那个音不太一样了。他说伊拉伊拉伊拉玛萨波达尼，就这一个意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怎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承担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在他的身上。那个时候阿爸父神在天上，他不看，阿爸的心难过，而他当时 没有看他的儿子耶稣，因为他那时候代表全人类所有的罪都扛在他的肩上。他那个时候将你的罪将我的罪都扛在他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代罪者。所以我们的罪全部压在他身上的时候，阿爸父神难过，他不看他的儿子。有这么一段的时间，请我们记得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分开过。从创世之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是在历史上唯一的时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大概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开了。耶稣看到天开以后，他知道阿爸父神已经悦纳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救赎的工作完成了，耶稣的血也流得差不多了。当时大概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开了以后，耶稣说了一句：成了。最后一句，然后他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耶稣就断气了。所以请你记得，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是引用这段圣经。弟兄姊妹，那是耶稣故意引用这段圣经吗？我想不是。因为当他在最痛苦当中所发出来的哀嚎，就是圣经里面描述了。我不以为耶稣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哦，有圣经这一段，所以我要把它讲出来来证明我讲的是按照圣经说的，大概不会吧。但是那一种从心灵里面对阿爸父神的哀嚎，其实那是什么？那是代表你跟我，因为我们跟神隔得离很远。他代表你跟我在神的面前哀嚎说：不要放弃我。那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句话。结果证明耶稣为了救我们暂时跟阿爸父神的分离，成就了救恩。那是最美最美一句话。再来第三节很有意思哈，第三节很有意思。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哇，这句话我很喜欢。请问我要弟兄姊妹，耶和华神的宝座设立在哪里？我们通常我们的记忆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的宝座设立在哪里？耶和华神的宝座是设立在什么？在天上，对不对？是不是？耶和华神的宝座一定设立在天上，是不是？是，当然神的宝座设立在天上。请我们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什么呢？我们总以为耶和华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但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发出赞美的时候，当你发出感谢的时候，当你发出祝福的时候，请你记得那个地方就有什么？就有神的宝座。当神的宝座一设立在那里的时候，很有力量，很有权柄。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突然间有一个人哈，突然什么就疯狂起来，原来是被鬼附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就说好，大家都不要紧张，我们就开始来敬拜，我们开始唱诗，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开始在那边赞美。 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唱诗，当我们开始赞美，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个人呢就很快的安静下来。后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宝座就在那里。当耶和华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的时候，你敢邪灵还敢在那里吗？一下子就跑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要记得耶和华神的宝座不是设立在天上而已，他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在你的赞美，在你的祷告，在你的归荣耀给神的地方。因为神珍惜他的孩子们在他的面前的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请问你会怕吗？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会紧张吗？请问你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你面对黑暗的时候，你会不会怕？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这句话，说你的圣洁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以圣洁为装饰赞美他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所以请你记得，你的家有没有耶和华神的宝座？请问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耶和华的宝座？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华人哈，我们华人的那个家庭哈，特别在南部台湾，还有东南亚这边和福建，很多家庭在家里面都会做一个神龛，有没有？然后上面采偶像啊，还有呢祖先的牌位啊等等。我不知道你们都记得有这个吧？你知道它是什么？那是华人的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的家里面。当然那是偶像没有用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看不见我们的神，我们以为我们的神看不见，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东西给他，当然那是正确。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在我们的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神的，在那个地方可以将荣耀归给神的，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为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家里面的。还有你的心有没有一个地方容许神住在你的里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求主帮助我们哈。如果你的心里面有神，你做事情你想事情都会不一样。如果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有阿爸父神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神的宝座在你的心中，你会非常满足。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创造我们人，他为他自己保留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呢我们人用什么东西去满足他都没有办法，除非我们面对了真神，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邀请他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得到满足。否则我们的生命会像什么？会像锅上的蚂蚁一样，一直转来转去，一来转来转去，心中得不到稳定，心中得不到安稳。 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在你过去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个经验？不稳，焦虑，晚上睡不着，想到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再想，没有话，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用你想就可以把那个事情解决掉，因为你心里面觉得虚空。请问你有没有把神放在你心中？这就是这一句诗篇最美最美的祝福，也在向我们挑战。在你的生命里面，耶稣在你的地位排老几？有没有想到，如果耶稣问你说，我在你心中排行老几？我是想到耶稣我才来的啦。那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耶稣也把你排在最后，等到其他人弄好才来找你，好不好？你说不要不要。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当我们的生命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摆在最前面，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主啊你赶快来，主在最后面，因为我们把它排在最后面，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是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然后再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第六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里是在说谁呢？这里其实是在预先表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其实当时在以色列当中行走，耶稣行很多神迹奇事，医治人，帮助人把鬼赶出去，耶稣用爱教训人。但是耶稣当时在那一些当权者的眼中被当作什么？什么都不是。耶稣的母亲曾经跟人家讲说，我这个儿子不是我跟我的丈夫那个约瑟生的啊。然后是谁？他说，我这个儿子是圣灵投胎在我身上的。神经病，没有人相信。而耶稣也自己这样说。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你去读马太福音很有意思啊。你有去读马，不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啊，很有意思。约翰福音第八章呢，说以色列人，我请你们来看。请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在新约的第四本第八章的四十八节，你们分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犹太人说耶稣是谁。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好，然后第二十九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看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设非的。好，这里就好。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好几处犹太人当着面跟耶稣讲，你是撒玛利亚人，然后说你是被鬼附的，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撒玛利亚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被称作杂种的。为什么呢？在公元前721年，北以色列国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呢，很多人被 被那个亚述帝国呢把人很多都迁走了，因为怕他们叛乱了，所以就来一个大迁徙，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南部的迁到北部，北部迁到南部来。那在当时呢，这些被以色列国的人呢就被强迫移民到外面去，然后呢那个亚述帝国又从外国人迁很多人就住在北以色列国，那一些还留在那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呢就跟那些外来的人住在一起，就通婚，就混杂了。所以南部的犹太人称北部的你们不纯，你们是杂种的。所以你如果了解圣经这个背景，犹太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讲难听一点话，他们是说我们不相信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道成肉身的，你妈妈讲的我们都不信，你一定是什么呢，他们说玛利亚一定是被罗马军官强暴，所以呢所生下来这个人，所以你是外，你是杂种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他不能够借着人的方式生下来，因为人是男跟女交合的时候所生下的孩子有什么呢，有从亚当下来流到我们身上的什么，那个罪跟咒诅。耶稣如果要拯救我们，他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那怎么没有罪？除非是神的儿子投胎成为人，不然的话他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完全正直完全没有罪的人来救赎我们。那是上帝用心良苦，就犹太人不信的时候就骂他说你是杂种的。而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撒玛利亚人，所以作者说我被叫我是虫不是人。你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需要被鄙视，被人家看清到那种程度。那另外一句又说你是被鬼附的，说耶稣被鬼附，为什么呢？耶稣很有权柄医病帮助人，还有把鬼赶出去。那些当权者说耶稣什么呢？他为什么有那么能力？那这个人如果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杂种的，他怎么可能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呢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他鬼赶鬼这样子。不信耶稣的人对耶稣的污蔑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里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到今天有没有人还在藐视耶稣？有。到今天有没有人继续这样子在藐视耶稣？有。那些被鬼附的，真的是被鬼附的人会这样讲。但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爱耶稣。然后你再继续看看第七节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7章，你来看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的46节，耶稣在被救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从第38节开始哈，第38节看到43节，看到44节好了，38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经说我是神的儿子。好，弟兄姊妹，有没有？哎，最后一节对不对？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人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哈，高兴得不得了，说：“嘿，该死！”而且弟兄姊妹，人的邪恶哈，在十字架上看得很清楚。他们为了除掉耶稣，他们为了除掉耶稣，弟兄姊妹，他们为了除掉耶稣，要求罗马巡抚，不是把他杀了算了。杀有很多办法，暗杀、谋杀，或者喝毒药，或者砍头，这个都比较简单。你知道这一群当时犹太人的带领者说什么呢？钉他十字架。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因为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里面21章23节怎么说呢？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上帝咒诅的。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如果这个人呢是犯了很大的罪，死了以后呢，要把他挂在树上，或者把他挂在木头上。十字架是用什么做的？用木头做的。这些犹太人要让耶稣怎么样呢？被上帝咒诅死，所以就把他挂在木头上，让他被上帝咒诅，让他永不复生。哇，你可以想象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种惨状，被羞辱。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相片呢，包还有下面还有一个要用布包的下体，有没有？那是我们现在为了包，为了看比较好看一点，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所有被钉十字架的男的女的全部脱光衣服，那是一种极大的羞辱。而耶稣在最痛的时候，群众来来往往，那一些宗教领袖在那边笑他，就像诗篇22篇所说的。请问那一些犹太人知不知道他们在取笑耶稣的时候，在先知书里面，在诗篇里面已经预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篇诗篇里面很清楚的描述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为了承担我们人类的罪，他必须受这么大的侮辱。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说我被羞辱，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干什么干什么，请你去跟耶稣比一比，请我们去跟耶稣基督比一比，他所受的羞辱都是不该的。但是记中记得，他所受的羞辱是因为要承担我们的罪。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形？然后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继续读下去的到第12节很有意思。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是在描述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景况就是这个样子，他身上的血流尽了，他的骨头都被拆断掉了。而你自己说什么呢？犬类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跟我的脚。弟兄姊妹，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靠着三根铁钉把他整个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面，左边一根钉子，那个钉子大概六寸长，非常粗，这个砸下去，有人说这个砸下去哈，这个手腕砸下去，这骨头都碎了。但是为了让它可以固定哈，这个手腕要绑起来，然后两根脚叠起来，又一根钉子下去。我有一个朋友在斯丹顿，是一个白人的牧师，我们每一个礼拜一起祷告，在他的 office， 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挂了一幅像。那幅像呢很难看，那幅像非常难看。怎么难看呢？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样子，又下面有一行字用英语写的，说什么呢？他并不是不要下来，三根钉子对他没有作用，他并不是不要下来，他乃是为了你的缘故，他不愿意下来。你像我每一次去那个 office 跟我这个牧师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总是会看一下，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三根钉子对他没有用，他不是不愿意下来，是为了你的缘故，他甘愿留在那里。非常非常美。所以在这里呢，再来一句就是什么呢？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了我的里衣沾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听说啊，耶稣身上啊，唯一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他的那一件衣服，那衣服听说是玛利亚他的母亲为他做的，从上到下就是一块布料下来。你在古代要买一件衣服不简单哦，那一个布料是非常好，耶稣很喜欢。但是耶稣死的时候，全部没有财产，就这么一件很好的衣服。那些兵丁怎么样？那些兵丁说：“哇，这么一件漂亮的衣服，这个囚犯的衣服啊，我们不要把它撕了，撕了就可惜了哈，我们来沾灸，看谁都抽到谁就给谁好不好？”哎，几个兵丁说：“好啊。”你有没有发现，罗马兵丁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罗马人他们知不知道在一千年前圣经里面就这样写？他们不知道，而这件事情就这样应验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形容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是上帝所预定要成就的，为了拯救你跟我。所以请你记得，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没有教主，我们只有救主。其他宗教的都被称为教主，因为那个宗教是他创立的。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称耶稣是教主，他是救主。只有他敢在你面前说，你是我拯救的。也因为这样子，彼得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敢向全世界人宣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上帝并没有赏赐其他的救法可以拯救你。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洗涤；如果耶稣基督不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如果耶稣不被挂在木头上，我们身上所有的咒诅都没有办法拿走。而耶稣为了成就这件事情，他甘愿担当所有的重担。只要你愿意，就是他拯救了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接着你从22节看到31节，22节到31节最后半部是荣耀。请我们记得前半部是什么呢？前半部是苦难，是征战，为了战胜罪，为了战胜魔鬼，为了战胜罪恶的所带来的伤痛。但是从后面开始，是对那一位为我们创造整个世界，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牺牲的神所发出的赞美。所以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读这一篇诗篇就很清楚。所以求主帮助，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赞美归给他，荣耀归给他，而且我们要敬畏他，而且要在他的面前还我们的愿，而且呢，我们在地上一切肥丰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是在第28节里面，地上还活着的人知道的就要敬拜他，然后有一些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在尘土里面的，他们众人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灵魂在天上还要敬拜他。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世界上没有救；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没有希望。我最后要跟我们讲，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去读另外一篇 一段圣经，很有意思，那是在以赛亚书第52章跟53章。以赛亚书的52章，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的52章，从第13节开始到53章。以赛亚这段圣经，我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哈。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段圣经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那请我们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22篇是公元前1000年前左右写的，而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开始到53章全部，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前的时候先知写的，那都是耶稣以前的，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圣经预定这样做的。所以请你们看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12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君王、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好，请你注意一下，这里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这里说呢，在预言说耶稣 不是很帅的人，哇，听了以后我就很得到很大的安慰啊。耶稣不是帅哥，耶稣跟我差不多，跟我们不是很吸引人的人，而我们也不会觉得哇，这个外表怎么，我们不会看他外表怎么样就以为他是多厉害，我们反而看不起他。然后再来第53节说，53章第一节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像世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年长日，耶和华所喜悦的平安必在他心中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的，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段圣经，我们念的先知以赛亚这段圣经，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世界700多年前先知写下来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在德州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学，叫做 Rice University， 这个非常出名的大学啊，里面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Dr. James Tour。他是材料科学的顶尖的一位科学家，他是超导体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他是在纽约出生的犹太人，他从小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读圣经，他读旧约，但新约不读，因为新约犹太人跟你讲不能读，那是犹太人的书，那个不，那是基督徒的书，你读新约会被玷污，所以不要读。而且他去犹太人会堂，他非常忠心的，他觉得我一定得救，我犹太人的，我上帝的选民。有一天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传福音，他笑着，你们都是罪人，我不是，我本来就是上帝的选民。那个朋友跟他讲说，你真的没有罪吗？他说，我有什么罪？像我这么好的人，而且是上帝的选民，还有罪吗？那个朋友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哈，你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你知道吗？哦，是吗？他 带着轻蔑说，那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拿一段圣经给你看。他让他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很有意思啊，我念给你们听。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很有意趣的一句话，那是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7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旧约圣经的话了，也是十诫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的。然后他说，哇，难道我看女人有不对的想法就不对了吗？是。他说，犹太人我们想的是什么呢？只要我心里想，我没有动作啊，我心里想，我又没有行动，那有罪吗？所有的人不是基督徒说没有啊，没有罪，你没有行动，法律也不能够判你啊。但是他这个朋友就跟这一位 James 说，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你已经犯罪了。哇哦，他吓了一跳。然后这个朋友才告诉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位耶稣是你们犹太人从上帝的选民当中出来神的儿子。然后他在请他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提到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然后再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来看一下，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以赛亚书52章53章。要读完以后他突然间恍然大悟，他说，哇，我们在等候的弥赛亚终于来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开始在默想。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竟然耶稣站在他旁边说，孩子，相信我，我是为你来这个世界的。哦，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传福音给他的爸爸，传福音给他的妈妈，诶，他们全家信主。他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说，我是一个 Messianic Jew， 就是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现在到处去见证，你知道他在科学上是相当有成就的，在美国是蛮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不会演的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哇，我看到他的见证以后，我说，嗯，不得了。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他常常在科学界跟人家辩论，他是辩论什么呢？辩说这个世界是自然来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他说，你不要胡扯，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这一个人在学界里面，因着他的地位，他勇敢的见证，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位救主。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哇。接着我要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见证，好，跟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另外有一个人叫做 Marty Darrycourt， 这个 Marty 我去查他的那个 YouTube 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摄影师。然后我看他的职业，他有好几个职业，他什么呢？他是牧师，还有他也是摄影师，他是健康的咨询师，而且他是一个演说家，而且他也是一个作者。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证，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听着。他做了个见证说，有一天他在带领一群弟兄姊妹 在一个地方敬拜，哇，当他们敬拜的非常喜乐非常沉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到窗口。有一个声音跟他讲，我说去到窗口干什么？他说这是什么声音？那个声音在他里面很记住，说赶快去窗口，我有话跟你说。他说，主啊，是你吗？
是。
诶，耶稣跟我讲话啊。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站在窗口，他跑到窗口去，大家在敬拜，他跑到窗口里面。当他走到窗口那边的时候，他看着窗外面在下雪。然后他说，主啊，你要我看什么？什么都没有。诶，外面下着雪，什么好看？我在等。在等一会儿以后，说你等一下。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异象，在窗外他看到他的母亲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他的母亲出现的时候呢，他说，是我母亲吗？诶，看起来那个雪下雪哈，而且从他的母亲的身上就流过去哦。不是，是整个身，他的母亲整个人是透明的。然后他说，主啊，你让我看我母亲干什么？主耶稣跟他讲说，你的母亲，他说呢， She only knows me. She only knows about me. 对不起。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妈妈只是知道关于我的事，不是你的妈妈认识我，是你的妈妈认识我的事。 Your mother only knows about me. 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你的母亲呢，单单知道我的一些事情而已，你的母亲不认识我。他说，不可能，主耶稣，我妈妈每一个礼拜在礼拜堂在做司琴的人呢，他在教会带领敬拜，他是司琴的。主耶稣还是跟他讲说，你的母亲只有知道听到关于我的事。哇，他心里面很纳闷。第二个出现的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妈妈还活着了，但是耶稣告诉说，我从我的眼睛看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是怎么样。他说，哎，我爸爸。然后他说，耶稣说，你的爸爸哈，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只是去做礼拜而已，他根本不认识我。而且最后那一句话让他吓了一跳，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爸爸过世，他会下地狱。哇，他整个人醒过来。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坦白讲，我马上想到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人就像这位马提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听过耶稣，只不过是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哇，他整个人就发抖。第三个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哥哥，然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哥哥以外，还有他哥哥的前面有一个小的箱子哈，铁盒了，里面放很多钱。然后呢，耶稣让他看到你马提从里面偷钱，然后马提跟耶稣说，主啊，我不是在你面前认罪了吗？耶稣说， 你跟我认了罪，但是你没有向你哥哥认罪，而且你哥哥现在还在怪是谁偷了他的钱，因为你偷了1500，几乎快2000块钱，所以你哥哥还在怪罪那个人呢。耶稣说赶快去向你哥哥道歉，坦白承认，不然你在我面前的认的罪会不算。你知道他本身是牧师，耶稣向他彰显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大声的痛哭，他说，主，我以为我在你面前我已经认罪了，我以前我以为我在你面前认罪就算了，我不好意思让我哥哥知道，因为如果我哥哥知道我是偷他的钱的，他我也受不了的。他在找理由不敢向他的哥哥做。也就是说，你得罪你哥哥，你必须向他认罪，不然的话你也没有被赦免。哇，这位 Marty 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痛哭，这是他的见证。他想到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而我的生命竟然是这个样子。后来他勇敢的去向他哥哥认罪，说，哥哥，钱都是我偷的，你误会他，我在旁边很高兴，因为不是我。结果在神的面前，神放不过我，他说，我向你道歉。哥哥说，我赦免你，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告诉他的爸爸，他告诉他的妈妈说，你们要注意，这是耶稣看你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哇，他吓坏了。请问你看你自己，我也看我自己，你在耶稣的面前是一位怎么样的人？你认为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今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会接你去吗？真的求主帮助我，今天愿意在弟兄姊妹面前求主，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求主真的洁净我，让我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接纳。如果我们心中还有存有一些仇恨，还有一些隐藏的罪，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讲，不要再让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地位，那将是最美最重要的祝福，好不好？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弟兄姊妹，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讲一句，你们就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救恩，你流了你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你为我们死了，偿付了我们的罪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你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现在恳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没有。求主帮助我们挪走。我们愿在主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 求主帮我们拿走，让我们可以做和解的人，愿意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免得那个罪跟伤害还留在我们身上。求主释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站着，我们来唱这一首啊诗歌，可以吗？ 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就像这首诗所说的，愿主你的恩膏，愿主你的祝福，愿你的荣耀，愿你的拯救，就倾倒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走出去是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